OK，7月份我30天没跟大家聊天了，这个月的半月更新也没有写，因为都忙着这个，都忙着这个窝窝币，然后想写的东西都已经放在公众号上了。公众号你加，今天我们开会只讲关于联盟的，不会讲关于这个外面的窝窝币的事情。然后，我想想，OK，其实这个月基本上我没有管太多的任何的一个月里面的事情，我自己这个月特别忙，然后后面半个月15号开始，我甚至连 WoW 都没有参加太多，只是我在必须来的时候才会上一次线，然后平时的话我都是。只在 Discord 和 QQ 群管联盟，但是你们发挥的还是不错，这个我们公司管理尽到了责任，说明公司管理尽到了责任，对，这个没有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对，这是一个进步啊。以前这个联盟是离不开几个联盟管理的啊，但现在。可以自运行了，可以自运行就很好。OK，以后我们也是要慢慢的这个自动化。OK，但是现在我还是发现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也得安排一下8月份要做的事情。这个 EVE 变了很多，或者说 EVE 马上要变很多啊，所以。联盟的会议记录等一下会发在论坛里面。很多人觉得我以前老是先发，然后再开会，啊，他们说，这样没意思，看完了之后就不想来了，还是让我先开会再发。本来我的本意是给你们省点时间，免得800人在这里听我吹逼。开会其实最浪费时间的一件事，但是。今天还是有几件事情比较重要的，我跟你讲完。OK，看我已经放屁了5分钟了。我们第一个讲的事情是 T2。好多人一谈到工业他就不想听了，但是你真的建议你听完。这回的工业跟你也有关系。我以前讲过，这个游戏里面 T2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个很难的产业，没有像。其他方面那么容易进入啊，真正能够说自己已经完成 TR 的，就 PH、Tester、Gons 这几家。NC 他以前可能完成过，他现在已经没有人了。OK，那比较典型的这种模型就是 Gons 的话，他训练了一大批非常有经验、非常有成就，而且不会 AFP、不会 RMT。非常靠谱的 TR 制造商，从他们的德克联时代，从他们以前的底特时代，从他们伊梅斯亚时代开始，应该从伊梅斯亚时代开始，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可能有个八九年时间了。这些八九年时间，这些人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对，再加上绝地这么友好的环境，那他们的 TR 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恐龙的话。就比较弱这方面，因为恐龙联盟经常搬家，历史上他们搬家3回，高反4回。这个只要你搬了家的话，你 TR 是很难制造出来的，你的 TR 产业是很难形成的。所以他们依靠的是和 Legacy 这些盟友的体量一起，他们和 Legacy 的盟友整合到一起的时候，可以在经济上和我们竞争，甚至和我们竞争，更不要说和共产。这种模式下呢，底下各自做自己事情的人就比较多。它不像蜜蜂有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向，每个人知道 TR 制造商知道该做什么，做什么是浪费，计划经济的非常好。那 Legacy 的话，它甚至谈不上自由市场，它就是单纯的以量 来维持自己联盟群的需要。他也没有太多进口，也没有太多出口。所以其他的市场基本上是把持在蜜蜂手上，蜜蜂和 PH 手上。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 PH 的发展时间很短，跟我们几乎差不多啊。他们也就发展了2年到3年，从无人机时代开始，他们到队伍开始发展了2年到3年。他们的模式是和蜜蜂有点像，但是呢他们知道如果从现在这个时间往前赶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所以他们让很多普通成员也加入到了这个 TR 的产业里面。 OK， 他们的元素市场应该说是整个游戏里面最繁荣而且门槛最低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有了这种帮助的话，同时别忘了 PH 是现在活力最强的联盟，你们在 WoB 里面看到它比蜜蜂的活力要强很多很多。那这种活力高的联盟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它吸引了一些以前蜜蜂的，以前恐龙的，关于 TR 制造特别有专长的这种大佬进入。他们的建设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经济报告来看应该是排名第二的。 OK， 那基本上的模式就这三种，要么你是完全计划经济，要么你特别的粗放，完全的粗放只靠量，要么你两个参半，像 PH 这样很聪明。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模仿。 OK， 那很多人都可以造 TE 啊，很多在底特时期有大量的旗舰制造商。然后我们在进入底特之前要说的是联盟要搞重工业。 OK， 那我们也搞到了啊，也做了重工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重工业可能有点像这个前苏联的那种，质量比较差，然后很容易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像现在这种改版之后大鱼的生态环境，然后挖矿的矿工的整个的经济来讲，我们的重工业基本上和其他宇宙其他地方一样都停止了。 OK， TE 制造商我想说的什么，旗舰制造商 TE 制造商，其实你们入门 OK， 那 TR 工业是我们经济里面现在唯一差的那个部分了。Okay， 我们唯一差的那个部分，我们只有完成 TR 产业 FRT 才能够，我经常说 FRT 要自给自足，这不是一个议政啊，不是一个我的偏执，我不是我这个不相信任何人，是这个游戏里面如果你有任何部分需要依赖盟友也好，需要依赖其他也好，你就会非常大程度上的受制于人。顶级联盟之间我们讲的是合作， OK， 我们和摊贩合作所以有了摊大贩，那我们和 Legacy 合作所以有了联军。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我们自己 FRT 在军事上在政治上肯定是自给自足，但是我们在经济上还是依赖着别人。 OK， 所以不要联盟不要去做产业链条上的一部分，联盟要拥有整个链条。 OK， 那在完整在掌握了这个完整链条之后，必然的结果是大家要出口。这场战争整个窝窝比虽然已经计划了可能有一年两年，已经计划了两年，应该是在最后一次 EVE Vegas 上面开始计划的。 OK， 但是真正开始的，真正促进我们开始的还是 CCP 的经济改版，还是蜜蜂的高安运输线被干扰，他们的出口被干扰。那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不管是哪一方赢，都会有一方的 家被烧的被玻璃化。OK， 那他们的制造商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我们和 PH 是盟友，而且应该说是长期的盟友。但是现在市场上唯一能够和我们相比的，应该就只有 PH。所以我想请你们要认识到 ，OK， P2 是关乎一个联盟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而现在 WoW 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OK， 所以呢，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元素，第一步要做的是元素。无人机区，我们所有的 R64 跟 R3， 以前我们都是说国有，但是实际上有一些 R32 跟64是私有的，以前的租户拿了，就 sign up 拿了，比如说其他联盟拿了。OK， 从现在开始，我拿了这个 Scala Santa 这个公司的总监，我已经开始在把他们所有的月矿堡垒都转到 FRTBM 名下。这些月矿呢，就是我们平时开莲花舰队的月矿。那所有的 R64 跟 R32 都会在 FRTBM 旗下，我们会给它设定一个合理的周期。然后我们每天或者每两天都会有像今天一样的月矿舰队。月矿舰队现在矿头经常带的人，我认识的人经常带的就只有两位。哎，我们需要更多的矿头。上一次的月矿舰队我去 PAP 的时候，我看见的是30条大鱼跟30条挖矿驳船。那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愿意挖月矿，首先第一，他们不了解这个收入是否和刷怪比怎么样。第二点是有些人对我们挖矿的规定他觉得不合理不满意，那他干脆不挖。 OK， 这些挖矿规定我已经让慕容我们再重新商量重新商好，保证一些蝗虫队，保证一些多开大鱼的，就是保证高产能的人能够尽量的发挥出来，同时能保证这些新人想要进入的小中小制造商也好，他们想要自己拿点采点矿造点元素的，或者说新人他们不愿意刷怪想要找其他收入方式的，这部分人我们也会保护。那这些月亮包括血脉排名前50的月亮也是跟无人机区的6432一样，都是公共属于你们所有人。那但是无人机区的这个 R16 还有其他的月亮 R16 以下的 R8 还有这个普矿的月亮 sorry R8 还有那个84 OK， 然后从血脉排名51往后的那些月亮，前50是联盟的嘛，从51开始，然后特纳那个 FRT 星系 sorry 特纳的那个 FRT 星座的全部的月亮，还有寂静谷全部的月亮，除了那些我给公司的，因为住房公司他们有权利得到一个月亮到两个，除了住房公司的月亮之外，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月亮我们都会出租，租赁的单位是个人和公司，也就是说你个人想要的话也可以找我们来租，但是这些月亮的月矿堡垒都会由，如果 FRTBM 本来没有月矿堡垒的话就需要你们自己出月矿堡垒，租金会是在每个月200到 400M， 400M 的月亮很少，就是那些在血脉的比较夸张的高价值的 64 和32，大部分的月亮都是在 300-250 左右。这个有很多细节，有很多具体的租赁细节，我们也在花了很多人力跟财力让人去扫血脉跟寂静谷。那我们具体怎么租多少钱，月矿堡垒怎么下，还有公共月矿的挖矿规定，从明天开始我们会按照一个星域一个星域来逐步的公布。我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够让需要元素的人开始拿到元素。从前以前我们是联盟统一采购啊，然后让这个山竹和兔兔当我们的指定承包商，但现在不会这样了。在每一个有月矿活动的地方，我都会下金链服务，龙根都会放金链服务。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 把月矿放到这些堡垒里面，然后合同给任何你想要卖的人，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资格，你想卖也好，不卖也好，都有同样的资格去获得月亮和元素。然后为了这个把元素价格稍微也便宜一点，然后为了有最大的透明度，我们联盟 DM 公司本身会在 RF 市场上挂单出售一些元素。如果你们想要尝试的，这是鼓励你中小型的刚刚入门的人啊，不需要从采矿开始的，你可以从元素开始，或者普通成员，你觉得我想要买一张图纸，我想要开始做精炼，做炼金，都可以。OK，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多余的元素在吉他啊运输上行，把吉他市场搞砸，然后把 TR 市场也搞砸。我也不希望，比如说在欧沙特别多，在无人机区特别多的那种元素，你需要从吉他进口，让别人赚这笔钱。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进口那些实在无法本地产出的元素，我们只出口最终的产品。这个是8月份的。有人问怎么收联盟税啊？我们只收精炼宝的那个收入，精炼宝的那个花矿税。OK。然后租金是一个固定的值，不再按照百分之比来收。这是我们8月份和未来一直到这个体系成型之前最重要的事情。OK， 我知道这个普及元素啊，是普及元素只是第一步，后面我们还会教你怎么做初级反应，怎么做高级反应，怎么做 TR 组件，组件怎么乘船，应该在哪里做，怎么看系数，应该怎么卖出去，联盟的订单在哪里，出口的订单在哪里，在哪里制造最好，哪些产品你应该保留，哪些产品你应该出口。 OK， 我把这个叫做一个扫盲教育。大家都知道怎么造 T1 旗舰，我也会造，我自己还有五条线，我可以造旗舰，我甚至可以造太太，但这不代表我会造 T2，T2 是一个需要学习，需要像 PVP 一样有难度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再考虑，才可以考虑 OK， 再和其他的联盟在经济上和他们有平等谈话的权利。FRT 拿寂静谷百分之，其实如果我想要只让你们要刷兔子怪的话，不需要让你们去进，我把血脉给你们就好了。我们拿寂静谷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靠近吉他。以前我说联盟为了安全需要一个低安出海口，这是一部分原因，没错。那我们也需要重出海口，我不想放在什么 LXQ2， 帕拉。离吉他太远，我希望这个出海口离吉他越近越好。OK， 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OK， 这个讲完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虫洞，虫洞成员每次我提到他们，就既开心又生气。我又提到他们了。OK， 虫洞已经开了大概两个月了，三个月了。宙斯把最初的构造做好，然后其他的人，大区啊，然后其他总监，还有普通的成员，包括甚至我最近也在虫洞里面。OK， 是因为我们在虫洞里面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发现不断的有成员参与进来，就会有不断的这种管理上的麻烦需要去解决。那我们现在的成员只要能开工，他们的效率都应该是一个大行级别了已经。那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个人口流动的非常快，有很多人先进来， 准备好开始刷，也有很多人刷了一阵子之后觉得对这个开工效率不满意，他自己开始要么回欧杀，要么自己开始建自己的 C5。 OK， 所以最后导致的是我们这个虫洞的群有大概100多个人，200个人，但是我们在组队的时候效率很低，这是我要解决的。OK， 我非常支持你们这些老成员在学成之后，在 CR 里面 CRC6 里面学到了怎么刷之后去开自己的分矿进行单刷，这第一，增加你们的账号数，账号数是一个联盟非常有利的，是一个联盟非常重要的需要考虑的东西，账号和账号的技能，这个可以虫洞的，我最开始开虫洞的目的就是比你们多开，对吧？那所以你们老成员自己开矿没问题 ，OK。然后 OOB 的话，因为我们的洞是 CR 永联 C6 和00，平时我们 PVP 靠的是00，刷怪靠的是 C6。那我们现在 PVP 只要开任何地方，90%是一个蓝家，对吧？因为现在打仗。所以我们洞里面暂时没有对外的 PVP 了，这个这么一来也让一些想通过虫洞打架的玩家流失到了，比如说在 DN 去，比如说回到无人机，比如说去了源泉。 OK， 所以我们虫洞里面还需要的人，需要你们加入进来，联盟频道有链接，联盟频道有链接，那你把链接里面就三个链接，你把这三个链接读完，你再考虑想不想加入群号，在频道里面自己报名。这是一个辅助你收入的，增加你收入方法的一个项目。目前我们没有办法依靠它 PVP， 它只能给我们增加收入。所以既然是一个纯刷洞的话，那我就要提高效率。我们就会把这些在群里面待太久但是没有参加舰队的人暂时清出去，这个可能我会清掉大概100到150个人啊，如果那个群有那么多人的话，因为我记得是200人，但是直接经常做事的，经常有在洞里活动的可能就50个。我们只留活人， OK， 你想要回来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这个虫洞部没有任何门槛，对吧？这是联盟的公共项目， OK， 我们这么做别生气，只是为了效率考虑， OK。对。然后对于那些已经开了分矿的玩家，甚至说在其他虫洞联盟有小号的玩家，这是 OK 的，首先我告诉你们这是完全 OK 的，但是呢我会需要你们给我登记一下你们所在的地方，我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在非联盟直属的虫洞里面。所以如果你在那些地方这个在 J131744 以外，很简单，你在 J131744 以外有建筑，或者说你在其他地方有小号的话，找我登记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年底之前肯定就会有一些关于虫洞的改版， OK， 在这个改版之后我认为目前在洞里面住的比较强大的联盟不会喜欢这个改版，这个，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新兴的小的势力呢，就比较有优势。但是不管怎么做的话，我需要统筹一下你们的实力，对，所以我需要知道你在哪，有多少人。OK， 慕容听得见吗 ？OK， 那个。月矿的给你在明天之前能帮我发出来吗？ Yeah， 谢谢。我们继续讲寂静谷，寂静谷维纳尔，每次都是这样，四个分布，每个调一点。寂静谷的话有一个敌对土著叫 Forsaken Empire， 还有一个土著，他们有一个小弟叫 Holingen， Deepwater Holingen。 那慢慢的这个小弟已经熬成了大哥，现在很多次组队Holingen 的人数都比 FE 要多，所以呢 Holingen 就有点不高兴啊， 他们就觉得啊，怎么当初请我来当食客，结果现在衰落成这个样子，那我还要你这个大哥干嘛？所以可能最近迪金谷会有一些政治势力的变化。OK， 那之前的那个 FE 的话，我们在他们每一个星系里面下了个铁币，每一个星系我都下了铁币，然后我们派出了 LTM， 派出了 PC 逆商舰队，这些公司就驻扎在寂静谷附近，下跳桥刷怪增加 ADM 骚扰他们的建筑。这么一来呢，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打的目标，每天上线只能看见我的铁币，稍微打几次然后被我们铁币防守敲掉。 OK， 然后我的铁币都是四钢板，想拆没问题啊，满 DPS 拆40分钟，然后我们再去 final timer 的时候再去把它救下来。那么久而久之呢，他们就不想玩了。 OK， 不想玩了。哎，当然了，这个牛蛙还有普通成员，普通舰队成员啊，现在不轻易去送肉，这个也很有帮助啊。以前咱们老送对吧，现在大家都已经老油条了。说真的，在寂静谷活动的人比在欧沙活动的人至少吹逼的是少一点，我在语音频道能看到吹逼的会少一点，可能个人实力上来说实战的比较多。 OK， 但总而言之，老的土著不想待了，或者说他也待不久了，因为 VOTA 已经走了， Origin 一龙基本上就把 Origin 给关掉，他自己一个人加入了这个蜜蜂，他没有带 Origin 去。 OK， 然后另外一个 VOTA 的公司叫 It's Red，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特战的公司，他们回到了蜜蜂，目前还没做什么事情。本来是他们说是要去蹲这个埃索，去蹲埃索的节点，但好像没做什么。不管怎么讲的 ，VOTA 已经没有任何的美洲时区的人口了。以前这个谢斗去帮他们，但谢斗现在也撤了，所以寂静谷在美国时区只剩下了 FE， 还有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白名土著叫 Boom。我们可能会未来和 Boom 合作，把 FE 清理掉，彻底清理掉。但即使是我们完全什么事都不做 ，FE 也会自己饿死。这就是我对低安土著也好，零零土著也好，我对付他们的办法。我可能在你的时区打不赢你，但是我会保证你没有自己的玩法。OK， 这个清理完之后啊，我们会再跟当地剩下的人签一下 NIP 呀、啊、之类的，然后继续把人放进去。OK， 那在隔壁队伍有一帮人叫 Dark Side， 他们很精英，他们是老俄罗斯联盟最精英的那些人剩下的集合体，比如说以前的什么 Gorgon Empire， Centipede， 这些玩的比较长的时间玩的都认识他们。 OK， 这些人我不会跟他们有任何协议，因为打他们非常开心，打他们非常娱乐性很强。他们是首先不是华人啊，打他们不会被贴吧骂，其次不是韩国人，韩国人跟我们关系目前来讲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玩家，再其次是俄罗斯人头铁。OK， 最后是时区跟人口非常非常接近，他们也就是四五十个人，三四十个人，我们人会多一点，但是他们人口素质会高很多，对吧？那时区上来说，只要你在晚上9点钟、10点钟、11点钟、12点钟都可以打得起来，简直是完美。像这样的联盟我会拿来当沙包，或者我们当沙包，他们揍我们，然后我们慢慢的积累点经验，然后成员发展起来，再慢慢的打回去。可只要双方不会是那种你死我活我要把你蹲死这种情况，让这个联盟带的队伍对我们来说太有利了。长期作战。OK， 好邻居，好对手。 OK， 然后寂静谷的话我还会增加一套，但是可能我知道一套肯定是不够的，因为系数原因增加，按照预算来啊，龙哥会喷我，但是这个按照预算来，寂静谷我们要增加一些加工工厂， OK，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元素呢，我们的普矿不用了，普矿太少了。元素啊，放到寂静谷，初返、高返、组件、乘船，然后再移跳到吉他去。以前 MGO 有一个辟谣，在 MGO 的时候有一个公共 TR 索提约和塔塔勒，这个地方是公共的，当然也是收税。它允许你从吉他直接一个跳过，啪叽蹦到 MGO，反应完了之后啪叽跳回到这个那屋了，然后走高安。现在皮尔米特也有，塔玛也有，伊格诺伊顿也有，但是00的效率是最高的啊，因为这个插件的原因，00的效率是最高的。这些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流水，有非常大的流水。OK，这是一个秘密，几乎在公开的商业秘密。但是在北方的联盟能守下这个地方，很难。辟谣就被特普特就被烧成了玻璃渣，对吧？然后塔玛那个是因为有 Snuff 罩，所以他才能长期活下去。伊格诺伊顿它是属于皮尔米特同样的 TTT，所以才能活下去。我们唯一能够插手的，OK，我们唯一效果最好的就是在寂静谷来复制这个模式。我不想去打特普特啊，No way，不用想。但在比如说在 P3EN，在 H 杠五这些吉他一跳位能到，吉他跳或一跳能到的地方，我们会开始考虑做这个事情。首先服务 FRT 的玩家，把我们的 TR 直接给卖出去。OK。然后维纳尔是另外一批人，叫 Trigger Happy。Trigger Happy 他吸收了一部分的俄罗斯人，吸收了詹姆斯，这个之前在 K3J 那边待的土著。OK，这样的话，他们有足够的人口去骚扰日本人，去骚扰 FRT 的这个中小型建筑。他每天都会敲一下日本人的油矿堡，他们在维纳尔有很多油矿堡。OK，那打我们的大型建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我们的铁壁他们从来没碰过，也很清楚。这些 Trigger Happy 的 CEO 跟我也很熟，他很明白的告诉我，说铁壁我们是不会碰的。OK，但是小堡垒我们会打，因为这个时区大家也比较接近。OK，所以他们趁着 VOB 的话就部署到了维纳尔的 G9D，也就是说距离特纳就两票，两个西门，住在了 G9D，开始骚扰无人机 No Value 啊，骚扰 PH 啊。骚扰三 V 啊，骚扰这个 CA 啊，这地方。那为了应对这种骚扰的话，我不会想拆他的铁壁，因为这个太敌意了，而且也没胜算。讲实话，在欧洲时区他们打不过。现在改版之后，他们甚至开始用什么 voucher 队，加上他们的 fax 优势、旗舰优势，现在我们旗舰全部都在南方，这个打不过的。OK，不用花这个精力打。但是呢，我们所做的就是被动的，在每一个燃烧星系，我让日本人已经开始撤铀矿堡垒了。我跟他们讲，这段时间你不要下铀矿堡垒，全部收回来，别让他有任何目标的。那同时，我们下下去的堡垒都保证他打不动。那我们会耶洛跟希尔这两家公司牵头，把铁臂插在每一个燃烧星系里面。燃烧任务就只会覆盖两个星座，这两个星座比较大，大概有14个、15个星系。OK，这14个、15个星系里面，每一个都要有 FRT 的堡垒铁壁，不好意思，铁壁。OK，这些铁壁我不会想给 PH 啊，或者说这个什么蓝家开放 Origin 啊之类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脚本，他们有很多燃烧脚本，伤害了我们在北方的利益，这是不行的。OK，这个是我不能容忍的，所以这些建筑不会给他们开放，但只会给 FRT 开放，也许会给 Origin 开放，不是 Origin，就是 Origin 的一父子开放。OK，然后我们的目的是在未来越来越赏金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在未来这个和其实和虫洞一样，增加一个收入方式。燃烧里面有很多大佬，你们。如果能了解他们的秘密的话，就会知道，燃烧任务是很赚钱的。OK，目前我们打可能 不会在维纳尔打太多 PVP 活动， PVP 都会转移到寂静谷，但维纳尔也保证这个地方不被推掉吧。也、yeah, 说燃烧不赚钱都不想你去啊，记住了。然后这个血脉啊，血脉跟宝蓝，最近血脉有一些杂鱼，就是我说的那个 R 两只手能数下来的死忠，他们会安插很多，还有 JG52 的公司，这公司挺有意思的。我深入了解了一下这个公司，据说他们非常的 autistic， 他们能够和一个新手团玩一下午。这样的公司其实战斗力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欣赏。对，在打雪特的时候我们也是战友，我能了解到这个公司的这个风格。他们安插了很多间谍，没关系，这个是游戏内，这个是游戏内的人之常情啊。我们也有很多间谍，对吧？虽然蓝家抓人有点这个品味问题啊，我们这个品味还是有。蓝家抓人 OK， 但是总的来讲 ，JG52 公司曾经想要加入 FRT， 但是呢，他们之前在国服，我也搞不懂什么北盟。SMU， 在他们分裂之前他们不能加入 FRT， 因为大家知道国服只有一个联盟，这个国欧一体啊，国一体，所以他们去了 R。 不过没关系啊，在 R 很好。这个昨天有一个 R 的间谍，他在三 V 待了30个小时，一天还多 OK， 打了我们大概有四 B 的东西，我只能把三维临时拉个白，然后把这个人拉个红。现在已经声望已经全部恢复过来了。然后这个科比就是 MSN 的 CEO， 他也帮我们把所有的损失都已经赔偿了。OK。他的处理让我觉得至少科比跟小草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共识比我和其他 CEO 共识要愉快的多。OK。所以我就跟他们商量，既然 R 这么喜欢惹事，那我们在南方就多给他们点压力。如果你们以后看到这个 FRT 跟 3V 还有 MSN 组队，一起组队的话，就不要惊讶，很正常，一定会发生。OK。但是血脉啊，扯远了，血脉依然受到威胁。OK， 他们这些人不会走的啊，他们连 POS 都没有，连建筑都没有，他们就隐身伊斯塔放在血脉里面抓怪。OK， 这些人是不会走的啊，这是叫什么移民 ？OK， 他们把 POS 搬到 I-7 开始刷怪了，然后每天搞一搞租户，然后这个炫耀一下 KM。那我们的政策就是，你永远不允许帮助怪人，对吧？也前几天在维纳尔有一个小堡垒，是一个以前 EBC 公司一个 FC 的他的公司，不是 EBC 本人 ，sorry。这个小堡垒呢，莫名其妙的给 R 开了挂靠 ，OK。然后日本人发现了，然后开始拆。还有人。据我所知，似乎有人在帮助这些 R 的人呢，搞快递运输，运到血脉也好，运到维纳也好，帮他们搞快递，加快这个收割的力度。OK， 还有人比较多的是这种交保护费的，有交5000万的，有一个月定期共享刷怪的啊，比如说我租了这个。我租了这个星系，然后我让你儿子一起来刷怪，别打我 ,OK。还有就是什么给别人10-10坐标的，因为10-10 ESI 查不出来嘛。这个很牛逼啊。所以建筑已经被我们打掉了，这些交保护费的人他们的公司已经交了每个人2B的罚款。OK。以后我们再看你这种人，这是你唯一的一次警告。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这些人我们会直接清理掉。如果你是个租户，交了租金， 恭喜你，租金就不还给你了。OK。日本人和宝兰，我们会开始巡逻任何不合规定的建筑，然后 IT 开始查成员的 ESI， 所有在北方活动的人的 ESI 我们都会查。OK。目的就是说呢，北方不能够给 R 任何的轻松啊，不能够帮助他们收割。OK。很简单。然后这个迪安啊，无锡公司，迪安，说到迪安基本上就是无锡公司，然后还有他们带头的一个这个 Fraternity University， 里面有一些新公司。这是我们的迪安项目。这个项目，迪安高安项目，这个项目里面的联盟都是我们愿意在迪安活动的一些公司。OK。那最近是 HY 还有牛蛙，他们 HY 还有牛蛙他们帮忙啊，在迪安给我们很多内容，我觉得比 WB 还要好玩，对吧？因为时区都是我们自己的啊。你前几天逛王队，逛王八个龙队，去锤了一下敌人的 ABD 队，很有意思。这种事情很经常发生，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有。所以呢，这个。在 CDN 我们会继续的增加投入。VOTA 也快走了， VOTA 的 CEO 跟我讲，在欧洲时区这里没人跟他打，在美国时区这里人他打不过，所以他要回希腊里面去。然后这地方的所有的建筑他们本来想要卖给我，但是我不想收，所以他们就说那你拆吧，这些建筑我们就随便把它拆掉。P3EN 和哈克农 OBE VOTA 撒赛这些地方的建筑 VOTA 开始拆。我希望尽快解决掉，尽快恢复这个迪安的招募跟生产还有战斗我们会去队伍，很方便，去从 VOTA 撒赛去队伍太方便了。 OK， 需要尽快恢复这边的五级任务。然后不得不提到你得去修复三神翼声望，这又是一个内容。OK， 三神翼入侵，入侵的信息是没有任何的代理人可以给你发任务的。比如说 Navula 被入侵了， Navula 本地的 C5 五级任务是不能够做的，但是他给你替代的是三神翼入侵。OK， 所以说迪安的频道，迪安的我们分了四个频道嘛。四个分布的频道，第三的频道是我见过活动最多的，然后每天都会有牛蛙去更新 MOTD。 OK， 这个非常棒，这说明这个分布在积极的活动，我可以说四个分布里面第三是做的最好的。当然了，跟他们的领导人比较有经验有关的 HY 对吧， HY 牛蛙这都是 FRT 最老的 PFC 了。 OK， 但是也和这些地方本来就方便产生内容有关系。 OK，我们会未来在迪安再增加一个星域，但这个星域没有那么快啊，会在 WOB 完成之前解决，但是没有这么快，我们目前还在勘探还在扫描的过程当中。 OK， 但是这个星域会在有几个这么可选的地方，一个是 Jerilli 德里克，一个是 Aridia 啊，阿里迪亚。我不会去黑渊，不会去这个叫什么暗涌，因为我不想跟 Snap 打。我们会去 Jerilic 或者是 Aridia 和那边的俄国人、美国人开打。其实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你 CDN 还没收拾好，你就跑去其他地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有利可图。 OK， 只能这么讲啊，在 WWB 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变化，那么在南方需要一个 FRT 的迪安据点。 OK， 还有一个就是提到 ESI 的事情，就打个比方，这个昨天有一个人申请 Q 群，他申请了大概50次，我看他被拒了49次，终于在第50次的时候进来了。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尝试50次申请 QQ 群被拒，知道自己会被拒，还不去看一下论坛，还不去看一下这个，还不去问一下公司怎么去合理就正确的注册自己的 ESI。 OK， 后来我发现呢，有很多公司的这个 ESI 的网址过期了，你们用的是老的网址，现在我们的网址也不说是老的吧，你用的是上辈子的网址，这网址已经换了他妈半年了，你还在用老的。 OK， 赶紧把你们的公司的这个教程改一下，网址是 seat.wintercode.org。 我们之前 ESI 失效过啊，系统这个升级过一次，我们把整个的这个专业术语我也不懂，反正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 ESI 都会在某个时期过期一次，过期之后你需要更新。我想要说的是，过期的 ESI 不会影响你的公司考核，但是如果你没有 ESI 过期的，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人是过期的，不是没有交，但是如果你一次都没有交，那我就把你公司给做了。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一次 ESI 都不交的公司。 OK， 我想了一下，可能对成员没有办法多大的惩罚，但是会惩罚公司，这是肯定的，至少你得交一次。 OK， 我问了一下姑姑啊，我问她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申请 QQ 然后被拒，然后有一部分人申请 QQ DRQ 从来就审核，机器人审核从来不审它，就放在那。他告诉我说呢，如果是机器人没有拒绝你，也没有接受你，那么你需要在若干个小时之内重新试一次啊。他告诉我这是个玄学，有可能是因为腾讯有这个频率上的，所以这是个玄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作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你立马就被拒了的话，一定是你的 ESI 在要么过期了，要么你注册了一个小号之后把小号当成了你的主人物，你的主人物必须在 WC 旗下，必须在 FRT， 必须在 FRTU， 必须在一些 FRT 的小号公司。如果你把你的主人物设定到了你的白名小号上，你是永远进不去的。而且一个 QQ 号只能绑定一次，不能够自己解绑。 OK， 当然了，我们会你要是告诉我，我会帮你手动解绑，这个没关系，因为有些国欧一体嘛，有些国服难民想要来欧服玩，但是他又不能把自己的主 QQ 号绑在我们的这个加入我们的 QQ 群，可能他得用个小号才能玩，这种情况我允许。 OK， 没问题啊。但是你得告诉你的公司管理，或者直接告诉 IT， 告诉我，我们来手动的帮你把以前的 QQ 号给解绑再绑新的。这是 Mumble 也好 QQ 也好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很多人说，哎，我交了 ESI 为什么还不让我进，是因为你的 ESI 要么过期了，要么你的主人物设置错了。 OK，不下100个这种人，我天天看 DRQ 拒绝人拒绝人拒绝人，然后我就会很难过，感觉有个傻逼不会做 ESI， 这些公司在干什么屁事。 OK， ESI 我是顺便一提啊， ESI 我是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账户跟密码啊，这个自己去读点书啊，了解一下什么叫 Single Sign On。 OK， CCP直接告诉我你是谁，他不会告诉我你的密码，也不会告诉你的账户，不用担心你的隐私泄露。 OK， 我也不要你的 QQ 号， sorry， 我也不要你的手机号码。 OK， 这些基本上就今天晚上就全部的 FRT 的成员要听的就这些了。 OK， 这个游戏呢 CVP 的剩下的，如果你不是 FRT 成员，你就不用听了， sorry。这个游戏呢 ，CP 它的方向就是 把人逼散。OK，我和一些 CP 的雇员聊天，他们都跟我说，这个没有人喜欢一个星域里面塞一万个人，没有人喜欢超过一万以上的联盟，直面人口超过一万以上的联盟。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人越散越好，越混乱越好。这个每个人氪金越多越好。啊，没错啊。这个沙盒游戏它运行了大概15年。那玩法都已经沉淀下来了。想要赢的玩法都已经沉淀下来了。就是抱团。但 CCP 现在要想办法把这个趋势给逆回去。OK。所以它会继续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修改。OK， 比如说这个他马上要加一个这个固定 ESI 啊，固定 ESS 啊，各种各样的修改，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我们这种已经很成型的大联盟。所以呢，我不认为我们要继续去推我们的超级保护伞，对，欧沙 24.7 这个是所有的 FRT 人的共同的成就。OK， 但我不认为在新时代之下，这是联盟的出路。我们需要择其他路去考虑。无人机保护伞非常有效啊，经济报告能够告诉你，这个撒不了谎，对吧？不管有人多告诉你说，哎，我们不想跟其他联盟比绿灯时间了，但是啊，比不过就是比不过。OK。有些人说，欧沙全是脚本，不然怎么那么高刷怪量？首先第一，无人机区的怪刷怪的量赏金比较少，小怪比较多，所以刷怪量会比平时的地方要多，这是肯定的。第二，即使如此考虑，我们也是最活跃的一个联盟之一。OK， 不管是看 DOTA 蓝、看经济报告还是看 ZKB， 这个是所有 FRT 管理的心血，还有成员你们联盟大家一起互助支持的一个结果。OK， 在伞内，在超级扫伞内，在这个值守频道，我们产生了一个联盟的凝聚力。OK， 这是 OK 的。但是慢慢的呢，联盟必须要往前进步，我们必须去一些以前不熟悉、以前不喜欢、不常做。以前非常害怕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像迪安，比如说像00，sorry， 比如说像 NPC 00，比如说像虫洞，我们必须向这些地方迈进。OK， 甚至去离开北方星域，向南方星域迈进，去征服、去探索。很多地方比无人机区要肥沃，很多地方玩法比无人机区要多。我很开心你们能够找到，比如说在源泉能够找到乐趣。 OK， 有人常蹲在那24小时死亡克隆方来，没关系，虽然你虽然你跟联盟的物理距离远了，但是没关系。 OK， 我们所安排的这些项目都是在我认真的考虑了之后， OK， 都是在我所有的智慧啊，在我无尽的智慧里面想出这种办法。 Yeah，在未来，这些虫洞也好 ，NPC 00 DN 会产生最多的收入和内容。OK， 所以我推荐你们去尝试，好吗？然后我也不会就把你啊，把你扔出去飞，这样就 OK 了。我会在你们联盟指定的地方来保护大家。OK， 不管你在虫好，在 DN 也好，人家看见你是 FRT 的，就明白你的联盟在后面跟你做后盾。 OK， 也不用怕，也不要怕受别人欺负，甚至可以去欺负人，但是呢，你要去尝试，好吗？ OK， 哎，就是这个样子。窝币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因为时间已经比较长了。窝币你们可以看公众号，谁能把我的公众号再发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6点钟之前，我会做一次在公众号上做一次战争更新。 内容大概就是源泉还有 Y-2 没打，大概还需要3周左右把 Y-2 的 把 Y-2 的 IHOP 解决。OK，解决完 IHOP，解决完重要的物资堡垒，解决完铁壁之后，我们可能新城都不会打，今天就放那，然后我们就会继续朝绝地进攻。OK，在那之后我们会把，哦，对了，我之前讲过这个死亡克隆啊，死亡克隆在七月初的时候讲，死亡克隆放在 RF 对吧？那现在我改主意了，OK，你可以放在和平时期，你可以放在任意我告诉你的若干个选择的地方，提安会有一个，寂静谷会有一个，RF 肯定会有，然后其他联盟就是说集体活动的地方，不光是 RF 了以后。懂吗？但是现在在暂时，我们八月份会把这个源泉一旦打完，我们马上会修改节点，不好意思，修改重生点。狂热现在在南方太无聊了，引轰队在南方太无聊了，我自己没有玩，然后墩子没有认真上线，然后万古他又在划水的情况下。OOB 简直没有什么乐趣，但是我们在八月份会决心改变这个，而且远程克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去 FAT 组队，然后爱丽丝就会组3倍人数加旗舰，我打不过她，所以我要把节点放在，把重生克隆放在，比如说放在 TCAG，放在0SUF，跟 AOM 当个邻居，然后建制的方面，不光是用狂热队了。啊，狂热这个东西很难单打独斗，因为它是 AB。除非你想单打独斗3倍人数，否则的话你很难在加巴时区用狂热单独能打出什么效果来。所以会增加两个建制，一个是驱逐的，一个是轻型的盾抗的巡洋。轻型的盾抗的巡洋。船我们会提前铺在。船我们会提前铺在节点，就不用担心，不用从 RF1，RF 可能也没有这种建制。OK，会用缪宁啊，应该不会用缪宁。那我们考虑会把 FAT 啊，算了，说再多就漏了。总之来说，我觉得七月份OB 已经打了，还差5天就打满1个月了啊。我觉得我们的投入没有跟我们的体量相符。OK，所以在八月份之后。碰上更熟悉的对手，我们会更用点力，好吗？在转移节点之前，在源泉结束之前，我希望你们要做什么呢？再刷点钱，OK？你觉得你 SK 很多了，哦，我有20币了，再刷点钱，OK？如果你连20币都没有的话，你还在放什么屁？赶紧去刷钱，OK？OK，大概就是这些啊。啊，什么广告？哦，对对对对对，联盟搞了一个凛冬超网的频道，我们国有化的博彩业，就是广告一，谁能把这个频道发在联盟频道里面，或者发在……我操，OK，这个地方干嘛的呢？就是FRTBM 来背书。我们会卖一些超奇，卖一些脑浆，卖一些 flex，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或者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牢里的饰品之类的。你也可以把你想要卖的东西挂给我，给 FRTBM 帮你去代理这个超网，但是我们会抽一笔 commission，抽一笔小费。啊，这个因为做超网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与其让你们痛苦的输钱给外人，不如让你们开心的输钱给联盟。OK，然后明天白天早上，礼拜六上午有一个打土著的活动如果不是我带队的话，就是那个牛蛙和战哥带队。OK，我会尽量我来，但是我确实这个月太忙了，不好意思。如果我来不了的话，就会是牛蛙和战哥。我们打的是寂静谷，对，F1 的 IHOP， 上一次打 iHub 的时候，在早上11点钟把它锤了一遍，这回他们应该没有任何机会了。但是基础的人数还是要有的，基金股跟 RF 都会组队。OK。啊，行了，我之前也没讲吗？我们。OK，谢谢大家，874个人，我很开心，拜拜。就这么结束吧。稍后我会发一个文字版的在这个联盟论坛，OK，麻烦你们帮我排版一下，行，那我挂了，拜拜。